弟兄姐妹平安啊！我希望你的平安是真的是从天上来，那个是真实的平安，不是地上给我们的平安。地上的平安很短暂的，也是很表面的，是啊，有一天我们会失去的。但是从天上来的平安呢，这个是永远的，这个是神在天上赐给我们，那个才是真正的平安。这一次大家面对这个火灾，我刚刚是在以色列，过去几个礼拜我领着90个团友到以色列去，每天都是非常非常忙。因为以前我领弟兄姐妹到以色列呢，都是48个人最多啊，一个巴士48个人。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呢我们只能开两部巴士，是90个人啊，90连我是91个，所以每一天都非常忙来照顾这些团友。但是每一天我都到网上去注意到底这个火灾啊影响有多大。因为这一去呢，我的心是非常非常挂念的。第一就是中信啊，在 Petaluma 我是在中信的董事会，所以很关心中信的那个建筑物有没有烧掉，弟兄姐妹有没有受伤。第二呢，就是我的意义啊，大家都知道邱清平牧师，你们的牧师啊，他是我的意义，他是我的妈妈的妹妹啊，所以我也很想念到底啊他家有没有受影响呢？当然也想到大家这里哈，因为大家在这里买这个糖的时候，我是一直有参与，有注意，有知道神怎么样带领给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教堂，那烧掉实在太可惜了。另外呢，我看到 Santa Rosa 是受很大的影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住在 Santa Rosa， 但是我就想到是以前在这里聚会的陈姊妹，是吧？陈尚宇姊妹，我知道她是住在 Santa Rosa 的，所以我也想着啊，她不知道她的家会不会受影响啊。啊，我们就在那边啊，一直在注意哈、啊，一直在注意。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是受到影响啊，等一下我们会留下来。我们谈一些有关于保险啊方面的。这一次呢，其实有四个地方是受这个火灾，是实在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在这个火灾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忧虑。我希望不是忧虑，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神赐给你的平安。实在平安这一个两个字呢，我们中国人说是值千金啊，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这个平安，但是平安从世界的角度呢，到底什么是平安呢？一般的人在教会外面的，当他讲到平安的时候呢，第一就是周围的环境是安定，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意外啊，在这里好好的生活。我相信很多我们啊，特别是中年移民来这里的，实在你不想来这里，可能你不想来这里，但是呢，你为了这里生活是比较安定，下一代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你觉得这里的环境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里安定的环境没有什么意外，对你来说这个为你带来心里面的平安。但是外面的人呢，他也注意到不单是外面环境给你的平安，你心灵里面有没有平安。所以非基督徒他们也讲心灵里面的平安，希望他精神愉快，没有忧虑，生活也安定外面平安，里面心灵里面也有这个平安，那非常非常好。但是他们也说，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外面平安心灵平安，但是你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你有病 你 一样没有平安的，所以他们说要再加上你身体健康，你没有病，你可以到处走动，那你就有平安了。但是有人说这个还不够啊，如果这三样都有了，但是呢你没有钱，你一天到晚为了钱财担忧那你心灵里面也没有这个平安。所以他们还加上两件，第一就是你家庭要好，你夫妻的感情要好，你的子女要相爱对爸爸妈妈尊重，然后呢你有好的收入，你有好的职业，你的投资也顺利，那有这五种东西的话呢，你就一定心灵里面都平安。这个是非基督徒在外面他都会争取这样的平安。那这样是不是真的会为你带来平安呢？在美国这里是不是真的是环境是那么安定呢？那911以后我们都知道美国这里也不是那么安定，这个整个世界现在呢，我们来看呢，都是很多很多的天灾跟人祸。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年呢，有21个台风，21个，里面有好几个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有好几个州都受到影响，什么德州啦，那个佛州啦，都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很多的人他都失去了他住的地方。而且呢在最近也多了这个地震前几个月这个墨西哥那个地震的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一看到其他地方地震呢，那我们心里面呢就可能有很多的忧虑，因为我们住在加州我们现在不是问会不会在这里有大的地震，现在要问的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大的地震。所以有的时候呢它小小的震呢，大家好像心里面就很忧虑了我的电台节目呢马上有很多人会打电话来，我应不应该买这个地震保险呢？每次震一震的时候呢，人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呢它小小的震一震其实是有好处的，是吧？它如果有一震是完全没有震的话呢，可能它一震那个震就好厉害它小小小小的震呢，有可能将来有那个大的震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厉害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非常非常大的地震。所以加州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呢，当那个飓风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你每几年就来一次大的风，为什么你那么傻？为什么你会住在那个地方呢？你明明知道是每两年三年就有一次大的那个台风。但是我后来一想，他们来看我们呢，也觉得我们很傻。在这里明明将来会地震呢，我们不但是住在这里，很多弟兄姐妹还买了房子，所以一震的时候你的房子倒塌的时候呢，你就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们看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愿意住在这个地震的地区，明明将来一定会发生地震的，随时会发生地震，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天灾天灾。天灾以外呢，人祸。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差一点在三藩市就有历史以来最大的空难。这个班机呢，这个叫 Air Canada 759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两天以后，我的太太跟我的小儿子他们是在东部飞到三藩市，也是坐这个759这个班机所以我知道这个班机是晚上9:30到三藩市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事情这事情就是那个班机，那个加拿大的航空公司的班机，当他回到三藩市的时候， 他降落在那个跑道上面呢是错的跑道，他应该是在那个28R 哪里降下来的，但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犯了这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呢，就是他降落的时候呢他是去了旁边的那个 taxiway C， taxiway C 是给飞机在哪里起飞的，那个 runway 28R 呢就是他降落的时候是用那个跑道的，所以当他这样降落在一个错的跑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三个飞机在哪里等候起飞，最前面的那一个呢是 United 的一个班机，然后后面两个我忘掉是什么航空公司，有三个班机排队在哪里等候要起飞，这个 Air Canada 这个班机降下之后呢，机场的人都不知道快要发生很厉害的这个空难，那个 United 的那个前面最前面等着起飞的那个飞机呢，他们看到前面有一个飞机向他跑过来，所以他马上就问控制塔上面为什么有飞机向着我们来，那控制塔的人马上看到知道有问题，马上通知那个 Air Canada 的那个班机，他就马上拉起来再起飞，距离撞到那个 United 的班机只有11秒的时间。那大家想一想，空难一般就是一个飞机里面几百个人死掉，他现在如果撞上去的话，那三个班机呢都是准备起飞，所以他的汽油都是满的，三个飞机里面每一个飞机有几百人在里面，都是那个汽油都是满的，这样一撞下去的时候四个飞机一起有意外，大概要死大概1000-2000人，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空难，就11秒的时间就还好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呢人祸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没有人知道，飞机应该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是飞机还是人开飞机嘛，人总是会有错的。世界现在有世界性的灾难，当然我们有看到这个 ISIS 不是就是普通的一般的恐怖分子在全世界来堵乱，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回教里面，很多人以为他们是极端的回教分子，大部分的回教徒呢根据可兰经呢他们都是和平的，还有人是误会这个回教的意思就是和平所以这个整个宗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但是呢他在他这个宗教里面有一般的极端的分子，所以呢他们就进行这些恐怖的活动。但是我有坏消息告诉大家，其实这一般的人才是真正的回教徒，根据《可兰经》里面呢他们是可以，他们被鼓励去杀害非回教徒的，这个他们叫圣战 Jihad， 这个是可兰经里面鼓励他们做的，所以大部分的回教徒他是比较和平的，他们不是真正的回教徒，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当中也很多是糊涂是吗，他是不知道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大部分的回教徒都不是真的是按着这个可兰经里面来做的，真正跟随这个可兰经真正的了解回教里面鼓励他们做的呢就是这一班，而且是越来越多这一班的恐怖分子回教已经在世界上面有1400多年，我自己相信那个是魔鬼 设立的宗教，它是世界几个一神教里面其中之一。世界只有三个宗教，我们到到这个耶路撒冷呢，那个地方是三个一神教都在哪里？啊，当然我们知道的其他的一神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啦，包括了天主教啦，还有犹太教啦，都是信耶和华上帝的。但是这个回教它也是里面信一个神，所以很多的基督徒都混乱了，以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同一个神，只不过他叫他的神做阿拉，我们叫我们的神做耶和华，是不是呢？是不是我们其实是两个宗教都是一样，只不过名字不一样，但是里面大家所相信的都是一样呢？他的《可兰经》里面也有提这个亚伯拉罕，也有提这个耶稣，好像对耶稣也挺尊重的。很多的基督徒就以为我们所信的都是差不多，其实那个是魔鬼的宗教。那魔鬼在特别在末世的时候呢，他的策略呢，他撒谎，他不会百分之一百的撒谎。他是一个光明的天使，他的方言是好像真的，其实是假的，这样来迷惑地上面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没有弟兄姐妹在这里，你是以为回教所相信的神是跟我们的上帝是一样的，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起码他们是不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他们觉得耶稣只是一个人，是一个先知啊。所以呢，大家所相信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人的宗教，人的宗教都是靠自己的行为。所以回教徒他有五件事他一生要做的，包括他一天要祷告五次啊，包括他一生当中要做很多的善事。但是呢，他们的心里面都是很忧虑做得够不够。人的宗教靠自己的行为，他一定不知道他做得够不够的。但是在《可兰经》里面呢，告诉他们，你做一件事，你一定能上天堂。而且如果你是男人的话呢，你到天堂还有72个太太在等着你啊。所以要通过什么才能得到这个得特权到天堂去呢？就是他们要在杀那个异教徒的过程当中，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你问为什么这些人肯绑着那个炸弹在自己的身上来杀害外面的人，他自己也自杀，为什么他们是愿意这样做呢？那个理由就是《可兰经》里面是教导他们，这个是唯一能到天堂最保险的路，就是你牺牲自己杀害异教徒。前一阵我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照片，是一个穿着黑衣的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大概1岁2岁的小孩大概是他的儿子哈，他抱着他手拿着一个袋啊。这个照片是在他引发身上面那个炸弹之前5秒钟拍下来的，就是5秒钟以后，他那个身上面的那个炸弹就被他那个袋里面的那个东西引爆了。他杀了自己，杀了自己的儿子，也杀了周围的人啊。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是跟随《可兰经》里面的教导。所以这个恐怖分子，这个回教的恐怖分子，在末世的时候呢，是会越来越厉害。特别是他们包围着这个以色列，他们最恨以色列，他们也恨我们住在西方的国家的人啊。所以这个呢，会为全世界带来很大很大的这个灾难，这个是我们不能避免的。好了，讲了这那么多 有天灾，有人祸，大家心里面都好像就非常非常忧虑哈，忧虑。那美国呢，忧虑跟忧郁症非常非常厉害。根据这个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他说这个忧虑就是 anxiety 哈 ，anxiety 是美国最普遍的病。现在呢，18岁以上的呢，美国有4000万，就是人口的18%，4000万美国人是经常有这个 anxiety， 有这个忧虑啊，很担心，一天到晚就是担心，是一种病，一种心理的病啊。但是这些忧虑症的人呢，有2/3呢，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病，他就是很担心，他以为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在生活在现在的世界呢，那么多的灾难，那当然你心里面有忧虑了，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只有1/3的心里面常常忧虑的呢，他觉得他有病，他要去看心理的医生。差不多1/2以上有忧虑症的人呢，他也会同时有这个忧郁症，就是比较严重的是 depression， 不单是 anxiety， 而且是depression， 他觉得活在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希望，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觉得自己没有希望。这个忧郁症呢，是导致自杀的最重要的原因。自杀的人呢，有1/2以上本身是有这个忧郁症的。这个忧郁症的病人呢，比普通的人自杀率高25倍。就是大部分自杀的人呢，他本身已经开始的时候有忧郁症，忧郁发展到忧郁症，然后呢，他觉得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呢，他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在美国是非常非常普遍，我自己也认识有好几个人，甚至包括了基督徒，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好了，其实他一直要吃药的。因为有忧郁症，有的时候是身体的那个化学的成分出了问题，他要吃药的。所以他不吃药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没有希望到一个地步呢，他会自杀。我认识的都有3-4个是这样选择自己自杀的。那这个忧郁症的人呢，是很难很难治疗的。就是他去见这个心理医生呢，他的自杀率，他这个吃药看医生也有15%呢，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所以你们家里面如果有忧郁症的人呢，你真的一方面要他吃药，一方面你要多看着他。你不看着他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姊妹女人，那个忧郁症比男人是多70%的，然后呢，现在呢，美国呢最大的生意呢，就是各种的药，各种的治疗忧郁症的药啦，那个 Valium 啦，这个已经是很久很久的药，现在还是很多的人还是要服这个药。这个 Zanzix 呢，这个是失眠用的这个失眠晚上睡不着呢，现在呢最流行的2种的安眠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2种的现在是非常非常多人要吃这样的药，晚上才能稍微睡得好一点。那人生是不是应该忧虑呢？人生最大的忧虑应该是什么呢？我不能要求大家不要忧虑了，不要忧虑了，你就看不要忧虑，没有用的。人生最大的忧虑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是应该忧虑的，是应该忧虑的。有的时候忧虑是神给你在心灵里面有不安来向你说话的。我不知道我们在现在坐在这里的有没有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知道将来要到哪里去，你是应该忧虑的，应该忧虑。这个才是人生的最大的忧虑，你应该是感到不安的，因为你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然后每一个人都面对死亡，面对死亡，人也害怕死亡。我就想到很多人问我，很多人问我，我什么时候开始领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这个退休金最好呢？我说很简单，你就记住一个号码，83。那83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你活超过83岁的话呢，你就不要马上拿，你越迟拿越好，因为你一生当中你会拿多很多。但是你活不到83岁的话呢，你就尽量早，马上要拿，62岁就拿了。然后我这样答案给他呢，他们都觉得哎，就是那么简单了。我就就是那么简单啊，他好好好，谢谢谢谢。然后他去回去想一想，他说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活超过83岁呢？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That's the problem， 那个就是问题了所以实在是好像很容易的答案，其实是人生最复杂的答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时间有多长。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西施家王知道他还有15年，那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多长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是做生前信托一样，你的人要在，不单在，你还要有这个 consciousness， 你才能去做这个什么信托的。我们接受福音也是一样的，人到了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非常害怕。害怕呢，一方面是他知道他一定 逃避不了的。其实每一天我们起来就少了一天了，就距离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近了一天，这个是不能改变的。而且他不知道他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他实在心灵里面是应该忧虑的，应该不安的。我也希望我们当中还有非基督徒的话，神在你心灵里面是令你不安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找到他，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你才停止。所以人生最大的忧虑呢，实在是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以下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件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有一般人是非常非常的忧愁忧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般门徒，这帮门徒已经跟了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他们也非常非常爱他们的老师，他们都希望这位老师是弥赛亚，是来拯救他们的，是要来做王的。所以他们一直在争谁坐在他左边右边，因为他们希望耶稣基督就是来做王，来拯救他们的。但是耶稣基督一直在告诉他，我快要上十字架，我快要离开你们了。所以到了这个礼拜四的晚上，这个是他最后那个礼拜四的晚上，耶稣基督跟他们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在这个马可流我们到圣地去都去看那个最后晚餐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哪里跟他们有好几个小时的谈话。约翰福音第14章呢，是他的谈话的一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看到他们心里面很多的忧愁，很多的忧虑，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忧愁。那不要忧愁有什么理由呢？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单单是说，哎呀，你不要忧虑了，你不要忧愁了啊、他为他们提出有好几个理由是他们不需要忧愁的，就是耶稣快要离开他们，他们心灵里面也不需要忧愁的。第一就是耶稣说你们信，耶稣提到信心的问题哈，信谁呢？这一般的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就信上帝天父，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信上帝也要信他，因为他是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神来到世界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信耶稣也信这个上帝，所以这个信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不忧虑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信，我们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跟他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心就不需要忧愁，不需要忧虑了。所以第一个耶稣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信啊，有信。第二呢，第二节耶稣说，我在父的家里面有很多住处，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老早已经告诉你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了好了，我就回来接你到我哪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里讲到是什么呢？这里是盼望，这里是盼望。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的门徒马上会想到什么呢？想到一个婚姻。因为当时犹太人他要娶太太呢，他们一般是订婚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时间呢，就给那个男的回到他爸爸的家旁边来建一个新的家，就有一段的时间来建立他的将来他们要住的地方。而且呢，一年的时间呢，也是一个试验啊，试验那个女的啊，在一年的当中呢，她是清洁的。所以玛利亚在许配了约瑟那一年里面，他怀了孕，那个是最坏最坏的消息的。但是当耶稣跟门徒这样讲的时候，门徒就会想到耶稣好像是一个新郎，他去为他们预备地方，在父的家哪里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回来接他们，耶稣在哪里他们也会跟耶稣在哪里。耶稣就是给他一个盼望，耶稣就是暂时离开他们，不是永远的离开他们，有一段的时间，那一段的时间呢，他是为他们来准备地方，然后耶稣还会回来接他们到耶稣哪里去。那这个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盼望。耶稣今天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不单是为了 门徒啊，耶稣他回来接我们的时候，不论你是已经在坟墓里面，还是你还在地上呢，我们都会到半空跟耶稣在一起，他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以后就永远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明白那个末世的预言吗？圣经里面是很多很多1800个预言里面，大部分是有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很可惜的就是在中国教会，我们很少很少讲耶稣再回来，很少很少讲，都有不同的原因的。因为有的大家的看法，时间上耶稣再回来接我们到底是在大灾难之前还是中间还是之后呢，圣经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很多的教会呢就怕如果讲这个的时候呢会引起争论， 但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再回来很清楚的那个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就讲是很清楚的，按圣经的教导多讲耶稣再回来的那个预言啊。所以我现在到不同的教会讲道的时候都会提主耶稣再回来，因为那个是给我们真正的盼望，特别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个希望在哪里呢？我们的心为什么能平安能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没有忘记我们，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耶稣也没有忘记我们，他不单是现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圣经还说他现在是在父神的右边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祷告，这个是耶稣现在的事工，是仍然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是给门徒的盼望，有信有望。还有呢，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啊，那个路你们也知道。但是上面的第三节哪里呢？耶稣说我在哪里你将来也在哪里。这个里面有什么呢？这个里面是有莫大的爱。你爱一个人你就希望跟他是在一起是吗？你不爱那个人，你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你受不了啊。你越爱那个人你越愿意跟那个人是在一起。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是他希望跟我们是永远在一起的。这个是神照我们的起初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是跟神是永远在一起的。所以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呢，当人犯罪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以后呢，他一定要来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拯救我们，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能跟主耶稣在一起。这个里面是有莫大的爱，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其实你跟我都不是那么可爱的，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我们就变得非常非常可爱了，因为神是给我们新的身体啊，我们的有新的生命，我们是可以跟主耶稣永远在一起。那耶稣就告诉门徒我去哪里我已经告诉了你三年多的时间，你们应该是知道的，你们知道那个路是怎么去的。但是多马哈，多马就说我不知道啊，我实在不知道啊，听了三年他都不知道啊。耶稣就告诉他们那个路其实很简单，耶稣就是那个路，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真理。耶稣跟他们三年多在一起，他们还不了解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包括了彼得，包括了其他的门徒，当圣灵降临之后，不但他们自己明白，而且他可以是从旧约哪里来解释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预言的以赛亚。所以他们后来就明白了。那么我们今天会不会明白呢？我们不像那个门徒一样，那个时候是傻瓜一样的，听了三年都不明白，但是圣灵来了，圣灵将耶稣的话解开，发出亮光，今天你跟我都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都能明白将来我们到哪里去。为什么我们会明白呢？不是我们聪明，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教导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所以这里不单是有信有望有爱，还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好，在这里我们看我父我必回来啊，耶稣答应的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里面有爱有信有望有爱，还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将来我们是去哪里。好了， 那么真正的平安是天上来的平安，是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地上的平安很暂时的啊，地上的平安也是不完全的。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真正的平安呢？刚才讲的了，信。你不信耶稣，你没有解决你罪的问题，你是应该忧虑的。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去哪里的时候，就是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在最后的一刻我们都不需要忧虑，是吗？我们知道是谁在那一边在等着我们。信望只有耶稣能为我们带来盼望。地上的盼望是很暂时的，是很假的。因为人能 给你带来多少盼望，你钱财能为你带来多少的盼望，还有爱。这个爱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来为我们啊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显明出来。所以耶稣说他留下他的平安给我们，是天上的平安，天上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永恒的，这个平安是人不能夺去的，这个平安你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享受的。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地上我们会面对各种的困难，甚至于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天灾人祸。这个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在我们本身的经验当中，就是生活在美国这里也不是能有真正的平安，但真正的平安只有你能从天上给我们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搞清楚他跟你的关系，没有真的是打开他的心，承认他是罪人，接受你到他心里面，求你继续的在他心中放下忧虑不安，一直到他寻求到你为止。我们将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很清楚已经接受你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心灵里面可能都有很多的忧虑，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世界上面实在不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的真正的平安，不是我们的保险能给我们带来平安，也不是美国这个国家能为我们带来平安，更不是其他人能为我们带来平安，只有这个真正从天上来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间特别提醒我们对你的信，对你再回来的盼望，对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还有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实在是跟主耶稣将来会在一起的，他一定会回来接我们的，他答应我们他一定会这样做的，我们能信得过他，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地上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心灵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跟平安。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爱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